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慈瑶的文章：放下人心，学好法，修炼并不难。邪恶的迫害已持续10年了，交流中很多同修感慨修炼真难，真不容易等等。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师父在法中给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只要你去信，就能让你信心百倍，力量无穷。只要你能按着去做，就会让你感到事事顺利，无所不能。如果你能够在法中去悟，你就会有种脱离世俗，超越自我，内心出现无比神圣、慈悲、高尚、美好的感觉。那种感觉真好，好像是我心灵曾经有过向往已久的地方，生命真正的归宿。我非常幸运能生逢在与师父正法同在这样一个佛恩浩荡的伟大时代，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我生命中的幸运福分。自从修炼开始，我就没有去想过自己将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能不能圆满的问题，只知道学后心里觉得就是好，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几年下来，到1999年迫害开始，面对各种压力、名利、感情的割舍，我毅然选择了修炼法轮大法，跟师父回家。在几年的反迫害中，在正与邪鲜明对比的亲身体会中，我更加成熟理智，清醒地看清了这场邪恶疯狂迫害的原因所在，从而更增强了我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在监狱中，大法弟子的正念、大法的威严令邪恶们胆寒，无计可施。2007年6月，结束6年的被非法关押迫害，我回到正法洪流之中。下面我想就我回来后在如何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等方面谈谈我的一些体会与做法。一、讲真相劝三退。我因遭受中共迫害入狱，从监狱回家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认真系统地将师父所有讲法全部学一遍。久别重逢，看着师父的照片泪如雨下，我真切地感受到被迫害那段日子里得不到法的痛苦煎熬，体会到终于能看到法的珍贵。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每每读着感受着师父那无比慈悲的语句，感激着师父对弟子的呵护的同时，我都会泪流不止。当我看到后期师父的新经文与各地讲法时，我再也按耐不住坐在家中看书，一种强烈的使命与责任感迫使我必须马上出去救度那等待我已久的、盼望我去告诉他们真相的有缘众生。其实在这期间，国外有同修托国内同修协助让我设法离开国内，可能因我在国内监狱受迫害较严重，以免在国内继续遭到迫害吧。在此感谢国外同修对我的关心，但是在我的内心始终没有动出国这颗心，甚至还觉得这样做有一种逃避苦难的感觉。我既然被安排在这里得法，我就有责任立足本地做好三件事，救度这一方众生。通过学法，我悟到那些曾经与我一同学习、生活、工作，甚至一切所遇见过的人，都是与我有很大缘分的人，也都是我应该去讲真相、救度的对象。 而我要是走了，他们怎么办？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我以曾经在基层工作多年，同居民交往中建立的良好印象，逐户上门拜访，讲真相，做三退，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真相与我在中共监狱里的亲身被迫害经历。最近又将曾经亲身经历过的监狱恶警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真相揭露上网，并印发给他们，让人们真实地看到、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善良，同时让他们通过了解真相，看清邪恶的残暴与末日败相。我所遇到的，只要是听真相的人，有 95% 以上都愿意接受、认同大法并三退，平时尽量不落下任何一个有缘人。我平日坐车、走路、办事，或在节假日、喜庆等等，对来不及或因其他原因暂时没讲到的人，就心发遗愿，清除他背后干扰他明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以后让他能有缘遇上大法弟子，在大法中得救度。在讲真相的过程当中，我基本上采取面对面单独顺着对方的兴趣进行，与对方一接触就开始发正念，清理干扰他明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并以微笑平和的目光注视对方发正念，对方还以为我在耐心倾听他的诉说，然后机智恰到好处地接过或打断他的话，针对他提出的问题告诉他真相。除了小孩子外，一般对他人采取这种方式效果也挺好。由于我家住在路边，我在家开了一个理发店，平日来理发的、过路的、上下班的、做生意的、搞卫生的，甚至于要饭的，只要他有缘走进来，我就先发正念，请师父帮助，一定要让他三退，把他救了。事后，这些人都会带着送给他的护身符，很感激地离开。但是，有时时间有限，最快的1至2分钟劝退一个。记得有一次遇上一位大姐推着一辆装满菜的三轮车，正费劲地上坡，我忙去帮她推，同时心想我要救她。她很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能帮你是我们的缘分。”然后我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鬼造谣诬陷的。眼看着坡马上快要过了，我赶紧对他讲：“你入过团吗？”他讲：“没有，只入过少先队。”我告诉他：“现在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您从心里把他退掉吧。”我又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很乐意地告诉了我，将少先队退掉了。还有一次，同修送给我一小把大蒜，我将它夹在自行车上赶着回家，突然一辆摩托车从身边闪过，车主朝我喊一句：“你的大蒜哪里买的？”我随口大声叫住他：“您要吗？”他一听这话，马上将车停了下来，等我追上来。我心发一念，我要救他。我边取大蒜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与生命，让他在大法中得救度。他告诉我家里来客人了，跑了一大圈都没有买到大蒜。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那我就转送给你吧。”他讲：“你真好。”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说：“是吗？”我赶紧说：“既然我们遇上就是缘分。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团员吗？”他回答说：“是。”我又问：“那您是党员吗？”他依然干脆地回答我：“是。”我说：“听说过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吗？赶紧从心里退出来保平安吧。”他很爽快地回答我：“好。”然后我问了他名字，送给了他一个护身符，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9个字。他高兴地答应着骑车走了，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内心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喜悦， 谢谢师父呵护帮助我，又让一个生命得救了。心想，一把大蒜救一条命，还真划得来耶。在师父的呵护下，对我地政府部门各类人员、派出所的所长及教导员、专门分管法轮功的干警全家人、镇司法办610专干、社区城管以及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与离退休干部，我用各种方式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三退。在这个人世间，无论他地位多低，也无论其职位多高，都是我们应去救度的对象，包括公检法司、610等这些部门的专职人员。我们如不放下怕心去对他们讲真相，他们就会在权势的压力面前，为了个人的名利，在谎言的欺骗与恐惧下，无知地迫害大法弟子与众生，对大法犯罪。相反，我们只要用心地真正拿出我们的慈悲，无私无畏地告诉他们真相，真正为他好，人是有他明白的一面的，他本性的一面会因你的无私慈悲与宽容心存感激的。总之，只要我们设身处地为他好，放下人心，用心去做，真心对他，对方是会感受得到的。二，向内找，在法中升华。记得刚从监狱回来不久，有同修讲在监狱受到迫害是一种耻辱，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认为怎么会这样，我为了维护法在里面反迫害，被邪恶残酷折磨却是一种耻辱。通过认真学法，细心体悟，向内找，发现自己虽然这些年在监狱反迫害揭露邪恶，别人认为怎样的不错了不起，其实我都是带着一颗人心，用人的办法在维护法。尽管有时也用正念，但多数情况下，更多的时候却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争斗心、好胜心、显示心、爱面子的心。我现在体悟到，很多难是因自己正念不足、人心所致招来的。如果不是师父对我的慈悲呵护，我可能走不到今天。通过向内找提高上来后，我能理解同修这句话所体现的内涵。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就应该及时在法中归正。所以回到家后，我一改往日在监狱里的心态与语气，平等慈悲地善待一切众生，包括参与迫害我的各类人员。记得2008年奥运期间，610办一行人带领政府司法派出所的人员来到我家，了解我的情况。吃饭间，在610主任的一番话后，我平静祥和地微笑着对他说，你们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们自己。接着又告诉他，我师父讲，众生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精进要旨定论。他瞪大眼睛看着我，全桌十多人没有一个人吭声。最后在派出所的干警说吃菜声中苏醒，我深知是师父的法即大法的威力在那一刻震撼着他的本性。无论来的都是谁，我都会在他们走时送上一句，真心为您好，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愿您与您的家人平安幸福，有个美好的未来。绝大多数人都能心存感激回敬一句，或微笑点头示意。对照法用心去做，真正拿出我们的善心来，放下人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三，整体配合帮助同修闯难关。前不久，在我地发生了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一位老年男同修，由于色与心不去，放纵自己偷看黄色录像，差点一命呜呼。后来，大家通过帮助他学法向内找，曝光执着，了解到该同修在出事前三天偷偷接收了别人送给他的一张票，看了几个小时的黄色录像，同时还留恋年轻时的初恋对象，并且因帮他三退去他家过了一夜。 由于有这些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他们的操控下，使得执着心日渐加强、膨胀、放大，最后给自己的修炼人为的造成了障碍和麻烦。事情发生在两个多月前，该同修突然没来参加集体学法，该同修离学法点较远，同修们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恐遭中共当局绑架迫害。九天后才打听到他已住院，当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时，他插着氧气，做着心脏与血压测试，手被捆住睡着了。看看床头挂着的卡片，上写着脑出血、高血压、200多、糖尿病。我想这位同修平时讲真相做三退做得那么好，每次三退名单那么多，怎么会突然这样了呢？同修们也都一个个迷惑不解。该同修原是一位公安干警，工作了40年，由于修炼大法被单位开除，退休金也没有，靠着他过去的一点积蓄生活，快70岁的人了，克服着各种困难，起早摸黑，在外面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劝三退，协助有些地方成立学法小组。一般说来，在当前这种救人的紧迫情况下，同修有点小漏，师父都会点化呵护着，给我们悟的机会。如果不是大漏，绝对不会让他出现他当时的那种状态。看着眼前的他，我的心很沉重。作为一个协调人，我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件摆在我眼前的一大难题？我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帮帮弟子，他不能这样子。当我们叫醒他时，他已不认识我们，就连他儿子儿媳都不认识。我们对他发一阵正念后，我问他，你还记得李洪志师父吗？还记得背《论语》吗？他微微点了点头。于是我带着他一起背《论语》，惊奇的是，尽管他口齿不很清，但都能从头至尾随着一起背完。突然，我们发现他那左边不能动弹、失去了知觉的手能悄悄地动弹了，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此后我们马上协调本市同修发正念，第二天他的脚能动了，手也能握紧，也能松开了。在那护理他的人讲，平常每晚都吵得他一刻都睡不了，自从你们昨天来后，昨晚我总算睡了一晚好觉。同时我也坚持每天跑医院陪他学法发正念。由于要2000多元一天的医疗费用，在这之前住了10多天也不见起色，而且高血压达200多，又诊断出脑出血，医生讲再治维持治疗，到最后也只能是这样。他的儿子也感到无助，力不从心，自己也病了。我们同他儿子协商，能否将他父亲交给我们护理，护理期间不用他负担任何费用，只需他协助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可是他及他所有的亲戚都不愿接受他父亲，都怕死在家里不吉利。在这种情况下，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找到一个同修家里，将他安顿下来。他儿子自送他去同修家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了。整个半个多月的时间，全都是大法弟子协调安排，同修们每日在不影响做三件事的同时去轮流护理、学法、发正念，一切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对待他。他的身体各方面也在法中一天天恢复着。由于他大小便失禁，常常是刚换洗完后又弄脏了又要换洗，加之我们这边男通修又少，他的身体又较肥胖，有时全都是女同修照顾。但是大家放下一切人的观念，全心的耐心帮助做着一切。我们想到他修炼中的漏，也是我们整体的责任，我们应该帮助他尽快恢复提高上来，整体认识到我们修炼中的不足。半个月后， 他各方面开始恢复正常，我们将他儿子找来，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见到的一切。为了不影响同修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我们找他儿子商量，他儿子将他接走后安置在一家福利院，每天有同修去陪他学法发正念，他儿子也将他的书与练功碟拿去院里，在那里他自己看法，做一些能够做到位的练功动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能站起来了，现在已经能够松开走步了。这一切是师父的慈悲，他自己的正念，同修们共同整体协调配合，正念正行发挥作用的结果。如今他的家人与各方亲戚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亲眼目睹了大法弟子为他所做的一切，他所居住的福利院的所有护理工作人员也都亲眼共同见证了他在那里除了看那本转法轮、背红银、做一些简单的练功动作外，没有吃一粒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下地走路了。他也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着大法，向他身边的护理人员讲真相。现在那一层楼工作的护理人员基本都三退了，看到我们胸前自己带的护身符，护理人员主动找我们拿取。有时当他睡着后，他们就将他看的书和新经文偷偷拿去，看后再将他们送回来。我们还将神谕挽回光盘送去给他们看。每次当我们去到那里，大伙儿都一个个笑脸相迎，主动与我们打招呼，其实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们的动力与信心，给了同修第二次生命，也给了有缘众生了解真相在法中得救的珍贵机会。作为一个走过风风雨雨经历了十多年修炼的弟子，能走到今天是师尊的慈悲呵护，我应该懂得自己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与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在这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再复杂的当前社会都应站在法的基点上，明晰法理，学法中我悟道，现在是我们应该放下一切荡尽妄念的时候了。我们能不能放下人心走过当前，也就是我们能不能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自己世界的众生负责，不负师恩，不负师尊的慈悲与苦度，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伟大的称号。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上楼敲门，面对面传送神运光盘。今年的神运光盘出来时，我看到盘面上多了赠品两个字，赠品二字不就意味着面对面送给世人吗？我感到正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更高了。对于发送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我们地区都是分片负责的，我是负责楼房的。开始我们只是把光盘放在各家各户的门后面贴的福字里面或者对联内，这样送了一段时间后，有反馈信息说有个楼的光盘被扔出去了，有个楼里的光盘被门卫搜走了。听到这些对我触动很大，我就想我有上楼挨家挨户敲门送光盘，才能使光盘不受损失，才能使世人少造业。世人不珍惜光盘，是我们这颗救人的心没到位。可是一个不正的念头也随之出来了，如敲门送光盘，敲一家门整个楼道不都听到了吗？空间场充满了畏难物质。几天后听到一个同修说，有个同修已经上楼敲门送光盘了，我当时就有点急了。这时脑子里有个声音说，你可以小点声敲，这一下就把这个畏难的心结打开了。我已决定敲门送光盘了，有了这颗心，师父就把我要找的假同修安排到我身边。我把想法和他一说，贾同修非常赞成。第二天到学法小组一说，同修们都非常赞成，大家的心都想到一起去了。学完法后，我们两个人或三个人一组，分头上楼敲门送光盘。我和贾同修一组上第一个门洞， 就碰到门卫正在楼道里打扫卫生。门卫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当时想避开他上别的门洞，可贾同修正念非常强地说，给他们送神运光盘来了，紧接着就敲第七层的住户门。我看贾同修已经正念正醒了，我马上面对门卫，防止他阻止我们敲门。我问候了他几句，然后就给他讲了真相，解体了他不好的思想，他就没强行阻止我们。就这样，我们把这个门洞送完了，效果还很好。只要家里有人，基本都能接受，有不太想要的，经我们一说这晚会如何如何的好，一般也就要了。等到做第二个楼洞门的时候，又碰到了那个门卫，他把我们做光盘的事告诉了楼管会，楼管会也知道了，但是我们没有退缩，就继续把剩下的两个楼洞送完了。对于如何给高层住宅楼的世人送光盘，有的同修不同意敲门送，建议把光盘放在每家的对联内就行了。原因是往高层的人大多是有钱人，并且在县里各个部门当官的多，我也感到压力很大，怕心、分别心、畏难心等许多复杂的人心交织着往上反，心里就在敲还是不敲，敲是因为什么，不敲是因为什么，正法的路应该怎样走正，有什么东西需要突破，这些人心和正念在心里反复地撞击着。当我静下心来把师父的心经文学了几篇之后，我感到我能敲门送光盘了，我心里有底了。然后我就和几个同修一同去了高层，从顶层开始做，敲开第一家门，出来的是一个比我年龄稍微大些的妇女，长得很和善。我说，大姐在家呢，我是来给你送神运光盘的，这是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化精髓，国际级的艺术水平，非常的美好，特别珍贵难得。当时她就欣然地接受了，并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当我们有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师父就给我们增加了信心和正念。就这样，整个高层的三个洞门我们都是面对面敲门送的，只要家里有人基本上都接受了。有一家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她刚要说不要，她胳膊上抱的小孩1岁左右转过身来，伸出小手把我手中擎着的光盘拿过去了，我和孩子的妈妈同时都笑了。还有一个8-9岁那么大的孩子放学回家，我们有个同修在他家门口给他一个光盘，小孩要了，当他要按自己家门铃时，他的小手示意我们躲开，他怕开门时屋里人看见我们，他一进屋就说别人给我一个光盘，就听屋里那两个人一男一女说，谁给的，什么东西，不要，语言很不善，小孩却说你们不看我看，挨家挨户敲门送神运光盘，就像师尊在法中讲的云游一样，什么样的人都能遇上，有的人不但不要，还说些很不好听的话，有的给你脸色看，有的还想要恐吓你，但是我们的心都很平静，临走时都会真诚地向他们道一声祝你平安。回想传神运光盘的整个过程，我们一声声的祝福，每个接受神运光盘的世人那一声声真诚的谢谢，在脑海中回荡着，在楼道里回荡着，也在宇宙空间中回荡着，在另外空间是多么壮观和殊胜啊。同时在传神运的过程中，同修们都感到升华很快，在不知不觉中放下了许多执着与怕心。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由于黑窝还非法关押着我们的同修，我们当地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分成几组轮流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黑窝营救同修。今天轮到我们这组同修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由于这段时间我们这拆迁，同修们被常人心带动，有的同修买房子，有的同修装修房子，有的同修租房子，有的执着挣钱，总而言之把常人的一切放在了首位，没有尽到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正事和责任。而我也是因为打扫房子忙得不可开交。由于昨天本是我们这组大法弟子去黑窝发正念的，可是一个同修也没有去，晚上我们在同修家打算集体学法， 有同修建议我们应该整体切磋一下，对于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这件事情，我们已不在法上修了。当另一位同修谈起没有去黑窝发正念营救同修，心里觉得十分难受时，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我们外边的大法弟子，在这么宽松的环境下，做不好该做的三件事，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在那样艰苦环境下坚定着正念，相比之下，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我决定和同修配合去近距离发正念，可是又想，由于丈夫活重，时间又紧，回家就要吃饭，中午饭该怎么办？我这一组一位同修因装修房子不能聚，我打算让这位同修给我丈夫中午做点菜。不到八点钟，我急忙去同修家，没料到同修早已去新房监工去了。该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我想，如果我有分身术，一边能给丈夫做饭，一边能去发正念，该多好啊！幻想总归幻想，总得做出选择，该给丈夫在家做饭还是去黑窝发正念？想来想去，我终于放下了在家给丈夫做饭的想法，决定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黑窝，让同修早日出来汇入正法洪流中，完成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使命，这才是我真正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就是正念战胜了人念。而丈夫为同修吃点苦算什么呢？我马上简单地给丈夫买了三个馒头，拌了个黄瓜放在桌子上，骑上自行车赶车去了。到了车站买上票，我万没想到我们这一组同修一个也没来，这时人心又翻出来了。同修们都忙，难道我能走开吗？去还是不去？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要用正念看问题，同修一个没去，我更应该去，更应该放下生死营救同修出来，救度众生，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当我把一切人心放下时，那种在法中无私升华的境界，包括思想和身体的变化，真是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形容。当我登上了站台，正准备坐车时，看见了另一位同修也匆忙赶来，我上了车就开始心里发正念，准备面对面讲真相。我坐到了一位妇女对面，看见她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心里想该不该和她讲真相，但是为了救她，我必须放下自我和她讲。我心里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我就开始和她答话，最后转到了讲真相的话题，在师尊的加持下把她救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下了车，我遇见了这位同修，我俩又坐上车到了黑窝附近。我俩坐下盘腿立掌发正念，当我们发正念的时候，一批邪恶冲过来，我们集中精力发出强大的正念灭了他们。不一会儿又冲过一批邪恶，我们又发出了强大的正念把他们消灭掉了。当我睁开眼一看时，我和同修前上方有无数的银白色法轮，还有银白色的契机连带着法轮不停地旋转着。我又看了一眼同修，手掌立得直直的，平时这位同修的立掌发正念时经常倒，正念也很强。我又闭上了眼开始发正念，由于我俩谁也没代表，也不知道几点了，但是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离开黑窝来到站牌，正好是坐车时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的佛恩浩荡，我们还把一位等车的妇女也救了。在车上，我和同修一路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由于心在法上，在伟大师尊佛恩浩荡的加持下，把很难救的人都救了。回到家中，丈夫晚上回来也没有生气，很平和，我为丈夫在这件正事上感到高兴。通过这次近距离发正念，我真正的体悟到放下人心， 摆正正法之事与常人之事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当正法之事与常人之事发生冲突时，就看我们怎么摆放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看我们大法弟子把正法之事放在第一位，还是常人之事放在第一位，是至关重要的。有的同修说，家中事不做，家人不理解。我的理解是，关键时刻不是常人不理解，还是我们大法弟子没有摆正关系。当我们摆正关系时，家人为众生付出也是功德无量，否则是他们也在造业。正法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该放下常人中的好与坏、得与失、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一切常人的物质利益，做好正法期间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当正法结束时，我们才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莲生的文章，大法弟子必须去救人。师父在新经文在精进中说，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又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不知道那些还不救人的大法弟子会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就是因为不救人，所以那部分大法弟子才没跟上来，所以才使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所以这件事情还不能完成，最后的时刻还不能到来，再不出来救人，那就实实在在的是拖延师父正法的进程了。每个修炼的人都有自身的主观境界和客观条件，但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不管还有多少人心的执着，不管客观情况多么艰难，只要有救人的心，就有救人的机会和方便条件。没有形式的局限，可以利用自己最方便的形式，只要去救人，就有救人的效果。一个真相电话就可以使邪恶胆战心惊。恶警如果每天都能收到大法弟子的一个真相语音电话，或者每天收到十个真相电话，即使他不接电话，他也知道正的力量在盯着他，那他还敢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吗？每一份真相传单都会发挥救人的作用，即使有的传单被损坏，毕竟还是有多数的传单被众生传看。有一个明显的例子，2009年年三十的晚上，大法弟子在我老家的村子里发放了大量的制作显得简单的真相资料。初一早晨出门拜年时，我看到街上许许多多被人损毁的真相资料，觉得很不是滋味。但是即使如此，通过与乡亲们攀谈发现，还是有许多的人看了真相资料，也产生了不小的救人效果，为以后继续讲真相救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真相资料如果做得更完美一些，效果会更好，面对面讲真相效果更好，不管是否当时劝三退成功，都是具有救人效果的，都是具有救人效果的。比如有一个受邪党文化毒害较深的人，给他三退时，他振振有词，说已经有过大法弟子给他劝退，他是怎么认识的，所以不信。但前一个大法弟子的努力，已使他明白了部分真相，也把障碍他三退的心结暴露出来，为继续救他打下基础。其实讲真相救人还有许多更便利的方式，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的三清六卷，都可以去讲真相。即使不敢讲敏感的话，还可以去讲藏字石，那可是在国内所有的网站都能看到图片的，贵州国家地质公园还以其图案作为门票的。邪党喉舌机关报的副主编都撰文详述的东西，到哪里都可以随便讲的。所以只要有讲真相的心，就有讲真相的条件和能力，就是看想不想讲。其实上面所讲的还都是表现在世间表面的道理，在另外的空间，邪恶怕什么？他们不就怕大法弟子讲真相吗？只要大法弟子决定讲真相，真的讲了，邪恶就败了，邪恶的场就消减了，大法弟子都出来讲真相了，不就都跟上来了吗？要救度的众生的数量不就能达到了吗？最后这件事情不就完成了吗？
下面请听老年大法弟子的文章，
让我们抓紧时间救度更多世人。早在2002年8月21日，师尊在《弘银二快讲》中教导我们：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最近师尊发表新经文感慨，在精进，让我感受良多。当我们做得好一点，师尊给予我们鼓励；当我们做得不足，师尊又点悟我们。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见经文再精进，师尊的经文向世间转轮，将正法进程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大法弟子全面进入劝三退救人，初期同修们向亲人、亲戚、朋友、熟人劝退，当这些人都退得差不多了，就转入面对陌生人劝退，难度就显得大些。通过时间的推移，大法弟子们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逐步走向成熟了。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跟不上的呢？本地区真正每天走上街头讲真相的不多，所以三退人数增长很慢。当然每天走出来是很辛苦，有的同修经常饭都吃不成，风吹雨淋，烈日暴晒，皮肤晒黑了，粗糙了。当看到师尊渡人是何等的辛苦，要不是师父渡我，修炼前曾经身患重病的我，还有人身在世上吗？这世间的一点辛劳算什么？我们另外空间的神体是金光闪闪的。如果所有的大法弟子放下怕心、人的观念和爱面子的心，该多好，也免得师父多操心。特别年轻同修，文化高，法学的扎实，他们本来就是大法中的精英，如果他们肯走出来，相信会比我们老太太做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说，上班没时间，其实只要把时间合理安排一下，比如上班早出去20分钟，下班晚回家半小时，尽量走路，一路走一路都会遇到有缘的人，周六周日都可以善用这些时机抓紧救人。师尊正法安排有序，作为弟子我们三件事都要做好。如果讲真相劝三退没做好，那不是修得有漏了吗？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协调人也可安排一下，在学法点切磋一下，把救人的事重视起来。有的同修有救人的心，可是不会讲，讲了听的人也不退，这样的同修可以跟别人一道出去熟悉一下。我刚开始也不会讲三退，跟一个会讲的同修学了一次，第二天我就劝退了8个陌生人。其实向陌生人劝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下面把我们劝退过程谈一下，互相切磋。我们每天踏上街头，面对来往的世人，讲真相不宜时间过长，一般几分钟，前面来的人保持一段距离就开始打招呼，太近了他会感到突然，特别年轻女孩、学生，距离太近了他们会惊慌地跑了。走在前面的人也可以在后面叫他，叫他等一下，给他讲个事儿。我们像亲人一样祥和地告诉他，人类将有劫难，你入过党团队吗？对方说入过，告诉他从心里把他退出来，劫难来的时候就可以保平安。那时世人会点头。我们接着讲，我告诉你为什么要三退，因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搞天安门自焚，栽赃陷害，法轮功叫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共产党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的卖给外国人，天理不容，所以天要灭中共，你退出来了，大难来的时候就可以保平安。再说中共是寄生在中国的一个党，中国是祖先留给中华儿女的一个国家，中共的祖宗是马列，中华儿女的祖先是炎黄，三退是不做马列子孙，是爱国，是中华民族的正义之举，是每个中华儿女认祖归宗、驱除外亲的最正确的选择，是对中国人的心灵救赎。退出共产党就是脱离政治，不和他同归于尽。当然要讲的内容很多，但要视环境条件具体斟酌着讲，在讲的过程中也有不听的，但明白真相后感谢我们的人很多很多，我们每天都带着众生的谢意和一个好心情回家。 救人辛苦，但苦中有乐。我们三个人一起讲，每天风雨无阻。另两位同修比我更精进。一次路上遇到三个女孩，因为我原来给他们都退了团，但我已经不记得了，又给他们讲。他们蹦蹦跳跳地欢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退党，我退党，我肯定退党，围着我跳啊笑啊，那情景真是令人难忘。有一个周末，我坐在大坝上，我向两个中学生招呼，来来来，小妹，奶奶给你讲个好话。他们亲热地蹲在我面前听我讲，他们不时地提问，我一一地解释，因为讲得长，真相讲得透，他们发自内心对大法感恩，依依不舍地离开，三步一回头。我们互相不停地招手，一直到看不见身影，想起来我就感动地流眼泪。众生多么希望得救，得救后多么高兴，心情是同样的。还有一次，我和同修遇上两个小学生，给他们讲退了，一会儿他们在旁边小声地商量着什么，回头问我，奶奶，你不会骗我吧？我说，奶奶怎么会骗你呢？法轮功是来救人的。那女孩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没退，怎么办？俩女孩急匆匆地往前走，找到了弟弟，双手拽着弟弟的手，还带了另外一个小男孩，让我们给三退。看到众生急切渴望得救的心情，我想全体真修弟子都行动起来，绝不能放松，让我们完成注视正法的宏愿大事。在讲真相中，我只不过做了那么一点点，比起别的同修还相差很远。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青梅的文章，见证新学员发正念的威力。近几年来，一直看到有许多小同修的文章中讲述发正念时所见，很受鼓舞。最近又有几位大法弟子谈到发正念时看到甚是宏观的景象。由于本人基本是闭着修的，一般只能感到能量很强和有一些橙黄紫绿的光，但我信师信法，除特殊情况外都能认真坚持发正念。我的先生很支持我修炼，大法的书也看过一遍，还送给有缘人十几本转法轮，可是认识还停留在刚入门的状态。去年我给他看过一些发正念的文章，他也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先开始是到点提醒我不要错过，到后来也要与我一起发正念。先生第一次发正念是午夜12:05，刚一散盘就看到师尊盘坐于巨型莲花上，后边是看不到边的大法弟子盘坐于后，仔细一看，旁边的我与所有的同修一样，穿着金光四射的盔甲，心里万分惊讶震惊。由于我们当时在北京办事，住处距天安门中南海仅有1到2公里，于是先生就想了一下天安门的邪恶，天安门的景象就展现在眼前。哦，毛毛头的像还在那儿挂着呢，不行，立刻销毁。于是毛像销毁了，天安门下的许多看不清的邪恶立刻灰飞烟灭了。又想了一下中南海，中南海又展现在眼前，灭字一出，地动山摇，雷声直入地下深处，藏于暗处的湖黄白柳顿时现形，瞬间销毁。第一次发了近半小时，一直能看到师尊在上方坐着加持弟子灭恶，从此只要我发正念，他也一起灭恶。我想跟同修交流的是一个刚刚看过大法书，刚刚开始入门练功的学员，首次发正念的威力已是如此巨大，何况我们修炼多年的大法徒发出的正念又是怎样的惊天动地。只要我们认真完全的按照师尊要求的去做，一定是最好的。无论看到看不到，正念的威力是无比玄奥超长的。这几天明慧网上连续登了大法弟子发正念时所见，我就很想也把我经历的事写出来。一有了这想法，当晚发正念时，师尊就鼓励我。第二个5分钟刚一立掌，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建筑。由于第一次看到吓了一跳，画面消失了，镇定下来，能量瞬时包容全身，那一建筑又出现了。仔细一看，像某某银行总行，他为邪党效力，配合参与从经济上迫害大法弟子。这弧形建筑上有许多地方亮着昏黄的光， 在漆黑的夜里很邪很诡异，感觉他有几十公里高，但感到自己在俯视他。当灭字一出，他立刻就变成片片碎块。第三个五分钟时，他又显现出他在另一层空间的形象，似古堡。被灭掉之后，在以后的十几分钟里再没出现。师尊的这一点化，自己现在悟到两点：一，让我体悟到自己发正念的威力；二，邪恶在经济上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绝不能承认。师尊说再精进，我们就应放下自己还没去掉的人心，跟上师尊的要求，精进不停，直至法证人间。
大陆大法弟子对报道大陆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消息的建议：一、建议提供被绑架同修工作单位等相关信息；建议国内的大法弟子在报道同修被邪恶之徒绑架的消息时，除了曝光恶人的单位、电话、住址等情况外，最好也将被绑架同修的单位、地址、邮编、电话等也写上。个人觉得这样做对窒息邪恶、营救同修有帮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大量讲真相、救众生。我知道有一位同修在单位上班时被绑架，明慧很快就做了报道，同修的家人也迅速将同修所在单位的单位通讯录转送给其他同修，同修根据通讯录提供的情况，用各种方式大面积讲真相。我们当时就抱着一念，一直要讲到同修被放出来。同修单位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一直积极主动向610要人。在同修被绑架期间和出来后，610不允许单位安排工作的很长一段时间，单位一直都在给他发工资。当然这与该同修常年坚持不懈讲真相是分不开的。人们往往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关注度是最高的，同修被绑架，大家都会很关心，都会很想知道情由，这时向他们讲真相会比较好，比较直接。在国内，610往往是通过各种方式逼迫单位去做同修的转化工作，从而达到迫害的目的。写上同修单位还有一个好处是，国内国际的大法弟子人数众多，各自都有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等，没准哪一位同修的亲戚朋友就是被迫害同修单位的领导或员工，这对其讲真相、营救同修很有利。另外，相信很多同修在看到明慧网的报道后，都会积极主动地用各种方式和途径了解到有关单位的情况，如有的同修用黄页就可以查到，特别是当地的同修，办法就会更多，这样可以有效地进行讲真相。有一次我在明慧网看到一篇某同修被绑架的报道，上面写了同修的工作单位，我突然想起曾经有一位亲戚托我办事，将他们系统单位的电话通讯录给了我，上面就有被绑架同修单位的地址、邮编、电话以及单位全部人员的名称、科室和电话，我立即复印了很多份分派给同修，大家一起配合讲真相。二、建议详尽提供参与迫害人员的相关信息，曝光恶人的单位住址时请要尽量详尽，如某省、某市、某县、乡、某街道等，特别提醒是尽可能写上门牌号码，最好不要只写某城市、某区法院或公安局、610办、街办等。如果大法弟子的大量真相邮件信封面上都是写某某法院、公安局、610、街办、劳教所、监狱等，就容易引起有关部门和邮局的注意，检查或拦截这类信件。建议做报道的当地同修辛苦一点，到曝光的所在机构附近了解和核实一下具体的门牌号码和邮政编码，这样方便其他同修讲真相。在国内，司法机关的办公地点多是独立的，我们寄信时在信封面上只要写上具体通讯地址、门牌号码就可以了，尽量不标明司法系统的单位名称，我想这样做会妥当一些。以上供同修参考。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连生的文章，周末回农村老家讲真相的经历。这个周末比较清闲，借回农村老家探视父母的机会讲真相救人。赶上雨季，农村小河里水流不小，不时就有人洗衣服或放鹅放鸭，顺着小路来到下游， 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洗衣服，我心生慈悲，要救对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寒暄几句过后，郑重地对她说：“跟你说件事儿。”对方的注意力马上集中起来，认真地听。我简单讲述我丈夫到港澳旅游时的见闻，旅游景点处处都有劝人退党退团保平安的人和宣传栏，这是我丈夫的亲身经历。说是贵州平塘县掌部风景区发现了距今2亿7000万年的藏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上惊现6个天然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接着说到中央九台、走进科学栏目等许多媒体采访，在所有网站进入藏字石都可以见到照片和相关内容。这6个字的照片现在是贵州国家地质公园门票的图案。国内媒体只说前面5个字，不敢说后面的王字，但在图片上王字清清楚楚。我告诉他，我当初入党的时候需要发誓，我孩子入少先队时也要发誓，内容类似，都是要说为某某主义奋斗终生，为某某党献出生命。你发了誓，命就属于他了。哪个朝代都有产生和灭亡的过程，天要灭共产党，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咱的命不给他，自己留着，给自己起个好名字，你就叫美好，用这个名字退出来，神看着呢，就好使。他立刻说好。他的孩子先前已经给三退了，然后又告诉他，大灾难来的时候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电视宣传的自焚等都是栽赃法轮功的。你可能知道我练法轮功，因为我知道法轮功好，我才一直坚持练着。他说好。往上游看，河岸边有个人，于是我到了那里，原来是一位老者在放鹅，我称他三叔。打招呼后同样用跟你说件事儿开头，把刚才跟那位洗衣服的妇女讲的话又跟这位老者说了一遍。老者高兴地说好好，并说法轮功的事儿我看过资料，我知道好。在我跟老者说话时，有一个年轻女孩端着衣服到了河的更上游，我又用跟你说件事儿开头顺利给她退队，问她有对象没有，她说看过还没定下来。我说这事儿关系重大，不仅要回家告诉你父母，也要告诉你对象。她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了。给女孩三退时，小河中游有2个人赶着牛群穿过河岸往山边走去。我离开小河，从山坡上往他们的前方走，在山凹处碰到他们，其中一位我以前劝其三退但未成功，称其为甲；另一位是刚才在小河下游退队的那位中年妇女的丈夫，称为乙。不大功夫，又一位老者丙赶着牛加入其中，我以捡蘑菇为由随他们同行，寻找他们分散开的机会。一会儿，乙家的2头牛单独到一处吃草，我先到那里，果然乙也跟了过去，劝他退队，这回多费了些口舌，但还是成功了。令我高兴的是，在同村邻屯的商店里，已经有人劝过他三退，说明家乡的大法弟子都在努力救人。这时丙也随着他家的牛群与甲分开，我同样用跟你说件事儿开头，丙顺利退出少先队。由于事先对甲心存芥蒂，给丙退完后，甲和他的牛群竟然在树丛中不知去向，错过了继续劝他的机会。在另一条小溪中洗手时，碰到了先前在河上游退队的那个女孩的妈妈，还是用跟你说件事儿开头，三言两语她也退出少先队了。在上诉救人的片段中，我有一点感受，一是比较严肃地用跟你说件事儿开头，不仅能集中对方的注意力，还能使对方觉得事儿很重大，会当回事儿，认真听，所以效果较好。实际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最严肃最重大的事情。另一个感受，大法弟子救人只要去做，不管是什么方式，也不管当时是否有明显的结果，都是有效的。大法弟子先前在村里发真相资料，已经使村里的人明白了部分真相，再给村里的人劝三退时就容易多了。大法弟子先前劝三退救人，即使那一次没成功，也为那人以后得救打下了基础。所以大法弟子广传真相，只要做了就是在救人。还有一个感受， 就是救人之前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这样自己的念正场正，又有师父法身帮忙，救人的效果当然就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